中东大事启动，普京赴北京，日韩首脑都不去北约峰会，被世交涉通话泰总理陷执政危机，美军 B-2 空军飞行员靠剥瓜子撑40个钟头，一火可怕磁星冲向地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以色列伊朗已经停战12日，战争结束。另一边，北京亦传出政权交替出现新进展，中俄朝伊集团似乎随时烟消云散。中俄朝伊同盟断咗一角，对中共来讲非常不妙。首先，中国是能源入口大国，伊朗如果出事，中共能源供应会有问题，更不用讲在地缘政治上的损失。所以曼斯副总统说，12日战争结束，会有一件大事开启，可能会开始一个真正持久、前所未有的中东和平进程。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曼斯的话外音，美国的大战略在整个中东地区，由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到阿富汗，非常积极，想建立一个权力翻转，由亲中俄转向亲美。伊朗就是这一条路网上最后一个爆点。如果伊朗能够很快结束战争，接受和平谈判，我想整个中东会将中共和俄罗斯的势力彻底将它驱逐出去，这个也是中东和平曙光真正有可能降临的非常重要的一次契机。余中基将军说，伊朗是整个中东混乱的一个源头，有背后支持哈马斯、真主党、叙利亚叛军、胡塞组织等等。美国这一次就是擒贼擒王，目前以色列正猛烈动摇伊朗政权的支柱。华盛顿邮报23日披露劲爆内容，该报获得一段录音，其中一名摩萨德特工在电话中用波斯语警告一个伊朗革命卫队一个高级指挥官说，你有12个钟头的时间带着你的妻子和小孩逃跑，否则你就在我们的名单上，我们比你的颈动脉离你更近。将这句话刻在脑里面，愿上帝保佑你。这一名摩萨德特工要求这个伊朗指挥官录影片，公开宣布与伊朗政权脱离关系，并用电报群组发送这段影片。华盛顿邮报说，超过20个伊朗高层接到这个电话，还有人在家门口收到写着类似内容的字条。摩萨德这个行动的目的主要是在伊朗2、3线指挥官中制造恐慌。消息人士透露，这些电话不单止是警告，还同部分伊朗高级官员开启了对话。以色列被评为最擅长对付独裁政权，的确有道理。摩萨德将威胁送给每个官员。网民议论说，到灭共的时候，以色列这些办法都值得模仿。资深政经专家吴家龙说，中共巴不得美国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好像对峙伊拉克一样，去扶植一个伊朗新政权，这样美国就会陷入伊朗。但川普很聪明，没有这样做。吴家龙说，伊朗是不是变天的关键在于伊朗人民，如果伊朗人民不行动推翻这个宗教政权，单靠美国入去扶植一个政权的话，效果要打问号。美国当初撤出伊拉克时就扶持了一个新政府，但新政府罩不住，于是产生了伊斯兰国。如果伊朗未来亦是这样，就会成为美国的包袱。反过来说，如果伊朗宗教政权继续执政，那它就是俄罗斯和中共的包袱。大家都不断地问背后的这两个老大哥，你对伊朗这个手下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两个老大哥会左右为难，够亦不是，不够亦不是。如果中共只是发表强硬的外交声明，只是形式上，但就拿不出具体的动作，这个估计会产生骨牌效应，令想靠近共产中国的很多国家觉醒，联盟受重创，普京自然想和中共仔细谈一谈。 北京9月3日阅兵是一个机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在接受采访时宣布，普京由8月31日至9月3日访问中国，并出席北京阅兵。在俄乌仍然开战背景下，普京在中国一留就是四日。连乌沙科夫自己都说，这么长时间外访对普京实属罕见。按外网统计，普京自从2012年到现在，从未在单独一个国家访问超过三日。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他外访进一步缩短，最长就是去年连续访问北韩和越南，6月18号晚抵达平壤，6月20号晚离开韩内，亦就一共停留两日。这次普京在中国逗留四日，除了国际局势外，外界猜测亦与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有关。他到中国时，北大学会议已经结束，中南海权力大属应该已经明确，普京可能要好好打探一番。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他这次时间耐一点，因为他可能要与新的权力以及军队，特别是张又侠，讨论怎样去确保巩固权力交替之后的中俄合作关系。时事评论员江森哲认为，中共高层目前似乎陷入政治僵局，但张又侠等不下去了。习近平现在还是合法的军委主席，只要他不下台，张又侠就不安全，继续拖下去，夜长梦多。张又侠会将八月北大学会议当作最后期限，如果习近平不能够主动落台，张又侠可能会用对付许其亮的方法要习近平消失。江森哲观察认为，张又侠和中共元老在怎样处理习近平的问题上似乎谈不成，团派可能希望充分保持党内团结，给习近平体面落台的话，但张又侠不同，他和习近平的斗争已经是你死我活。如果习近平要反扑，张又侠必死无疑。如果不清算习近平的错误，不追究习近平的责任，就会给习近平留下反扑的资本，张又侠不可能同意。江森哲说，刘少奇就是先例，毛泽东1962年退居二线时，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想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但林彪帮毛泽东讲说话，周恩来亦都做和事佬，刘少奇就无坚持，这个才有后来毛泽东的反扑。如果和元老联手这条路行不通，张又侠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军权单独逼习近平落台，例如他可以召开中共军委扩大会议，宣布免去习近平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个时候党中央如果不接受张又侠的做法，这个就是党军分裂，张又侠可能被迫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就在外界猜测张又侠可能忍不下去的关头，鲁登爆料说，传出确实消息，张又侠已经采取行动，夺取了政法系的权利，具体的办法就是派出军管工作组进驻公安部和国安部，标志着军权正式掌控政法委。观众朋友怎样看张又侠和元老的矛盾？你认为张又侠单靠手上的军权真的能够成功掌握权力吗？欢迎你留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日前传出川普总统计划借北约峰会和日韩、澳洲和纽西兰领袖会晤。6月23号，南韩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分别表示考虑不会出席峰会。北约峰会将在24号至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日本经济新闻23号说，鉴于中俄威胁日增，川普希望将合作扩大到美国在印太的四大伙伴国日韩、澳洲和纽西兰。 但日本媒体23号下午相继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首相石破茂考虑不出席北约峰会。路透社透露，外相岩谷毅将代表日本与会。南韩官方22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决定不出席北约峰会，改派国家安保室长魏胜洛。南韩媒体中央日报分析认为，原本李在明决定出席北约峰会，甚至已有部分总统办公室官员启程飞往荷兰做准备，但随着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李在明担心重演朱七峰会的一幕，令美韩领袖双边会谈再次告吹。这次北约峰会可能讨论增加国防开支，川普希望亚洲盟友亦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亦有观点认为，这个才是日韩首脑最后决定不出席的真正原因。泰国最年轻的总理佩通坦上任才10个月，但就面临第二次逼宫，目前他坚持不落台，但曼谷街头已经再出现抗议人潮。事件起因是泰国和柬埔寨上个月底在争议边界，因为擦枪走火爆发冲突，一名柬埔寨士兵罹难。柬埔寨不愿意和泰国谈判，一定要告上国际法庭，泰国和柬埔寨急速恶化。佩通坦就竟然在和父亲好友柬埔寨前总理洪森通话时友好叫洪森叔叔。佩通坦更在通话中批评泰国军方将领洪森将这次通话录下来，并对外披露泰国执政联盟中亲军方的政党宣布退出联盟。泰国部分民众亦都认为佩通坦软弱，要求他落台。6月19日起，几百人围住曼谷政府大楼，要求总理落台。泰国黄衫军成员芒格谷批评话，总理不爱泰国，不保护泰国利益，希望总理落台。佩通坦努力处理危机，开记者会道歉，第二日飞往乌文府劳军，和他在电话中称为对手的军方指挥官握手。至于泰柬冲突事件本身，六月中进行的金边会谈毫无成果，柬埔寨已经正式向联合国国际法院寻求协助，要求解决4个泰柬边境地区的争端。美军 B-2 轰炸机编队21号空袭伊朗三地核设施，共投下14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其中重点打击福尔多。由事后的卫星空拍照可以看到地面上出现6个大窿。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美军对福尔多是投下12枚钻地弹。太空技术公司马萨尔科技影低的卫星空拍图可见，福尔多核设施周边至少留低6个大窿，贯穿地下建筑群，坑喉周边没有碎石，亦没有建筑物残骸。军备研究服务公司主管詹森琼斯认为，6个坑洞的分布位置在2个地点各出现3个窿，这2个地点分别都有一个明显较大的坑洞。詹森琼斯说，较大的坑洞显示有多枚炸弹击中同一个位置，这个是因为要摧毁这么深的地下建筑，需要精准投放多枚穿透性的弹药。B-2 轰炸机引起广泛兴趣，前美欧司令部副司令巴舍姆中将曾经驾驶 B-2 9年，他说要执行超过40小时的长程任务，飞行员要经历几个礼拜的密集准备，不单止要仔细规划飞行路线，连食什么都必须精确安排。哈舍姆最常选择的飞行餐是火鸡三文治，不加芝士。他说越简单无味，越无趣越好，越无趣越好。驾驶舱还配备迷你雪柜和微波炉，座舱后方有一个小空间，可供飞行员睡在折叠床上稍作休息。部分飞行员就靠旗挂子在两餐之间保持清醒。 美国太空总署这个月发现一颗可怕的磁星正向地球移动，这种星具备惊人的破坏力，受科学界高度关注。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这颗磁星的编号为 SGR0501-4516， 因它独特的特性和行为模式，又被科学界称为僵尸星，它的核心主要由中子构成。美国太空总署指，磁星有宇宙中最强大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磁场的几万亿倍。如果这颗磁星距离地球600英里以内，能够将人体的原子结构很快分解成电浆体。观测资料显示，目前这颗磁星正以每个钟头约177000公里的速度穿越银河系向地球方向移动。不过不用担心，它现在距离地球约有15000光年，远远超出威胁范围。除了强大阻吓力外，这颗磁星的运动轨迹和速度起源亦都挑战旧的超新星起源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它的生成可能涉及更复杂的事件，例如白矮星合并或直接崩塌。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